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我们走在这个回去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腾出空间的这个系列。所以腾出这个空间的系列呢，就是要我们在怎么说呢？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讲到钱 ，OK？ 所以当我们有足够的钱，到还没有真的是破产了，还没有真的是没完钱的时候，那个空间，我们怎样可以腾出这个空间来祝福其他人？哦，所以我不懂你们知道，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其实耶稣讲的比喻大部分是讲到钱的，哦，所以讲到钱呢，我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喜欢这个主题哈。所以我们看下去，所以在这个 ，OK， 所以我们这个腾出空间呢，就是在这个经文上是说，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神能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做各样的善事。Amen。 所以当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呢，不是说他很有钱的时候，当他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这个其他的教会刚刚兴起的教会也腾出这个金钱，腾出这时间去帮助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所有都充足，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时候，You know， 好让我们可以做一切的善事， Amen。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谈到金钱。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建立健康的金钱管理，好让我们能有能力呢，可以腾出这个空间。我想给大家六个处理金钱的这个原则，以便可以制造财务的这个空间。所以当我们讲到金钱哈，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对吗？神也创造了原则，比如讲，神创造了地心系列的原则 ，the law of gravity， 对吗？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地心系列，一个星期只是动工两天，怎么办？可能我就要把绳子绑着我的 ino， 哈，它不会在 balcony 的时候飞出去，哈，所以。我们神就创造了这个地心系列 ，the law of gravity， 这个地心系列的原则。所以，同样的，神也创造了理财 ，you know， 管理金钱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相信呢，我们 you know 遵随这些原则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一个祝福 ，amen。所以有六个处理金钱的这个原则。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者。OK，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呢，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啊，我们的，你 know， 我们可以赚钱的能力，好。所以在《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所以，我们赚钱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的。安全感 you know， 不是来自于我拿了薪水过后，或者说我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银行有多少钱。所以因为神是我的供应者，所以我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的神。所以神是依然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依然保守着我，依然供应给我。其实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当中呢，神暂时所借给我们去管理的，对吗？可能神可能我们活在这里大概80年，可能你更加you know， 长命的话，可能你活一个100年。So，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生活的这个空间当中呢，神祝福了我们，我们生不带来，死也带。不带去，对吗？我们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所以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神祝福了给我们，我们要怎样去运用它？所以我们所拥有呢，都是神借给我们的。所以在罗马书章十一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好几年前我的，我还住在 SS2 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就吞车， 吞了车子，嘣撞到我的车，放在外面。然后我就他就说，哎，邻居，我不小心撞到你的车了，所以我就出去看，哦，怎么样？哦，刮花了一点。然后我就哦，然后我就跟神讲，神，他撞你的车，哦。神也没有生气，我也没有生气，哦，所以那个东西不是我的，那个东西是神的，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挑战，我们的试验，就是当神给我们的这个金钱过后，我们怎样去运用它。 OK， 所以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OK，所以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先敬畏神。OK， 所以箴言三章九节说，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榨酒池也必洋溢新酒。OK， 这个第二个原则呢，是非基督徒不明白的。OK， 也是我们基督徒最有能力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我说他最有能力呢？因为当我们学习 you know, 尊敬神，因为这神是拥有所有的，对吗？当我们学习把我们所拥有的尊敬神，交给神过后呢，怎么样？神应许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奉献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今天你来到更新教会，所以你的奉献就在更新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新油的十分之一，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在耶和华你的面前吃，就是在他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吃。所以今天我们在更新教会里面做崇拜，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奉献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每个月学习转账或者是说这个 QR code 的这个奉献是奉献给更新教会。所以今天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神没有教我们去试验他，you know? 我们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你去试验神神会不会，但是圣经跟我们讲，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试验神的，就是金钱。 OK，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要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借此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窗。神说的话。所以在美国有个牧师叫做 Pastor Rick Warren， 你听过吗？标杆人生，他写了一本书非常出名。他写了这本书过后，哇，这美国这个纽约的这个畅销书的排连续四年排在第一。当他真的因为写了这本书过后，他有很多这个赚了很多钱了过后，他就有一次，而且他牧养一个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是说大概现在呢大概有八万到九万个人， OK， so 六万到八万的人。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采访，然后采访的人就问他说，牧师啊，你的薪水是多少？他们说，哦，通常那个 mega church 的牧师都是很有钱。然后这个 Pastor Rick Warren 呢就讲说，他赚了的钱呢，他已经每把所有从教会拿的薪水呢全部还回给教会了，而且呢他的奉献是每一年涨1%的。 OK， so 他10%、11%、12%、13%， 所以他现在的奉献是91%，他只是活生用在这个9%。为什么呢？他说他跟神，他试验神。OK， so 他给神，神又给他；他给神，神又给他。他说他永远不够，神给他的永远多过他给神的。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所以Pastor Rick Warren 写了一句话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别人，使用金钱，但我们经常向背而行。你开始喜欢金钱，并利用人去赚取更多的金钱。所以钱应该是为善的一个好的一个工具。 OK， 所以大家你摸摸看你坐的这个椅子好坐吗？你站起来的时候它还弹起来的所以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已经掌握了这个原则，学习去奉献
哦，奉献在这个教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建在这个场所哈。So 第二个原则是先敬畏神。OK，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培养储蓄的一个习惯。OK， So 在亚洲呢，储蓄率呢，大概一个家庭有大概27%。OK。然后过后在新加坡呢大概有30%左右，然后在印度25%，在美国呢储蓄一个家庭的储蓄率是 -1%， 就是说他们没有储蓄，他们还用多1%。 OK， 所以在疫情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可能你需要储蓄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预备金，对吗？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家庭用一个5000块，3×55就你需要大概15000的一个储蓄金等到他怎么说呢有突如其来的状况你可以去应付。但是疫情来了过后呢，我们知道这一两年呢那个疫情好像一直在摇，全部钱都给他摇完了，有些所以他们就说OK，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呢，你就准备大概6个月到9个月的这个预备金，就是你的储蓄。OK， 所以在箴言21:20说，智慧人的居所中寄存珍贵的财物和油，愚昧人却把他所有都挥霍耗尽。OK， 所以不劳而获的财物必快减少，慢慢积蓄的必然增多。OK，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圈起那个慢慢积蓄的。OK，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能不会，大部分人都不会一夜就致富，或者说一夜就 bankrupt 了，一夜就没有钱了。所以神教导我们要有储蓄，要慢慢的累积我们的财富。你知道这个慢慢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闷的。为什么？如果你看一套戏这个人他在怎么样，他在打功夫，他在打功夫过后，他学习这个功夫，学习了过后呢，最后他可以打赢这个坏人。当他学习这个打功夫的时候，这个通常那个导演都会 fast forward 的，对吗？因为很闷的嘛，对吗？你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对吗？所以储蓄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当你慢慢每天 每个月去做工群力储蓄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人看到的。又不像你买了一个电话，你买一个 iPhone 的订的话，哇，全部人都看到，哇，买一辆新车全部人都知道，但是这些慢慢的东西没有人看到的但是神鼓励我们神看我们内心，我们要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储蓄，我们要慢慢的去好使它可以增多。 OK， 所以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我们培养储蓄的一个习惯。 OK， 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记录你的账目。所以当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的薪水1200块做一个6个月 probation 变成2400块。所以当我有1200块的薪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做账做一个账务，就是说我拿一个 Excel这里进了多少钱，这里出了多少钱。 OK， 所以我就开始记录了我的账务所以在箴言里面说，殷勤人的筹获必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人必知贫穷。然后在箴言27:23说，你要清楚知道你羊群的状况，专心照料你的羊群，因为财富不是永恒的，冠冕也不能存到万代。也就是说以前的人没有 bank account， 没有 bank account， 没有什么，他们可能没有 bank statement， 他们不懂自己有多少钱。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算了自己的牛羊so make sure 他们是有足够的他们有多少个牛羊就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了其实。所以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要记录你的账目。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你们至少呢明白自己你赚多少钱，你花多少钱，就你拥有多少钱跟你欠人家多少钱。 OK， 所以你赚多少钱，你花多少钱，你拥有多少钱跟你欠人家多少钱了。 OK， 所以第五个原则呢，就是预算你的花费。OK， 所以我不懂我们这里的大家人的习惯是怎么样。如果你每个月你有预算你的花费，如果 你那样东西没有钱买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刷卡，然后先付还是怎么样呢？所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去花费我们的金钱哈。还有就是呢，我不懂你们谁有试过哈？你们买东西是买很想买那样东西，买了过后回来过后其实是没有用到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哦，没有啦，我看你们全部都是很好的哈，只有我有这样子的经验不了。OK， 所以啊，所以我们都 ，you know， 我们都是很喜欢花钱。我本身有个超能力，我有一个 super。OK， 看到了，看到了。OK， 我千万不要指你的妈妈出来哈。So， OK， 所以我本身有个超能力，我的超能力呢，就是我可以取消我要买的念头 ，you know。我知道那样东西我不要买，我就不买了，我就取消它。所以我可以看车看了15年，我都还没有买车，所以我就这个是我的super power。So 在箴言23:5呢说，你的眼睛注视在钱财上，钱财却不见了，因为钱财必长起翅膀，如鹰飞往天上。你知道圣经真的很有风趣啊，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你的钱财长起翅膀，如麻雀飞往天上。如果麻雀飞的话，可能你还可以抓到它，对吗？好，他也不说，因为钱财必长起翅膀，如鸽子飞往天上。然后鸽子飞的话，可能你还有机会抓到它。他说什么？如鹰飞。然后那个老鹰飞的话，我看第一你是抓不到，第二我看你也不敢抓，对不对？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钱财呢会飞走的 ，OK？ 所以啊，要好好的预算我们的这个花费 ，OK？ 还有呢，我建议大家呢有一个清债务、清零的这个计划。所以在罗马书13:7说，你们要向个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应当纳税。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爸爸有一个很旧的 Proton Vira， 然后所以我就拿上来家，所以我在短短的4年，我就把我的 Proton Vira 的贷款就还清了。我现在整10年没有还过一个汽车的一个贷款，我就驾着我的 Proton Vira， 我就驾着我的车。所以啊，我祷告，我明年40岁，今年39，所以我祷告明年40岁会买人生第一辆车。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当我40岁的时候呢，我就供完，我已经还清了2份学生贷款，2份的这个生意的这个贷款，跟1份汽车的贷款，所以我已经还清了。所以现在家庭最大的就是这个屋子的这个工期，跟明年如果要买车，所以我就有2个最大的。如果我成功的话呢？明年买车，40岁买车。如果我供一个5年的话，45岁我就供完我的车，然后再多5年我就供完我的屋子，45岁我就可以 debt free。OK， 所以希望我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好让我可以在神的这个路可以跑得更加轻松哈。所以我建议大家有个预算你的花费，建立一个财务清零的一个计划。你知道一点哦，OK， 圣经告诉我们哦，贷款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的贷款那边呢，你签了那个合同哦，合同说你每个月是还1000块的话呢，然后你下个月你准时还是没有问题，如果你下个月你没有还的话，那个叫欺骗，哦，那个是欺骗，所以神是不喜悦的，明白吗？所以贷款是没有错，如果你没有还的话，那个就变成了一个欺骗。然后过后呢，就是 ，you know， 说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生孩子、搬家，我们全部都是预算在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没有欠卡债。所以这里不懂谁有做银行的，不好意思，我没有给过一个 interest， 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卡债全每个月我拿到我的薪水的话，我就把所有的卡债都给还清了。所以 所以鼓励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建立一个遗嘱，就是你的 will。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的姐夫刚刚就去世了，就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遗嘱呢，就搞到家庭的财务有一个困扰。好，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建立一个遗嘱，来可以帮助你自己，帮助你的家人。好让如果你不在了过后呢，可能他知道怎样分配你的财产。如果你没有做这样东西的话呢，我们国家就已经设立一个方法，设立一个方式去管理你所剩下的财务，可能你不喜欢那个管理方式。 OK 讲了五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 OK 第六个原则呢，就是当我们管理好了，我们可以有了一个空间哦，怎么样？我们要祝福其他人，怎样呢？ OK，我就跟你讲，耶稣哦，时常都讲钱的，所以，很多比喻都是讲钱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七节呢，就讲到一个布衣的管家。来，我们看下去。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个管家，有人控告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 OK， 这个管家糟糕了。财主便把管家召来，对他说，听说你浪费我的财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账目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当管家了。Close account and you are fired. 所以Donald Trump, you are fired. OK? So 这个管家怎么样？这个管家说，我私下盘算了一下， you know, 主人要辞退我了，怎么办？这个盘算这个字哦，是英文说I say to myself. You know, he say to himself.So, 我不懂你对上一次跟自己讲话是几时， you know? 你曾经跟自己讲话，你曾经 you know, 跟自己讲话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吗？其实对我来讲，我每次问我自己真正内心的时候，我需要什么呢？当我们说我们腾出空间，我们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老实讲，我们内心真正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对我来讲每一天华人有句话说什么，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对我来讲，我真的很简单， you know, 如果一起身我们可以 去一个茶餐室吃一碗热的汤的面， you know, 虾面 or anything, 然后喝一杯热的咖啡，对我来讲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还发现到那个咖啡茶餐室的咖啡的价钱越来越涨，每次涨20 cent 20 cent， 然后越来越贵。所以我知道自己内心需要什么。所以这个布衣的管家呢，他私下的盘算一下，主人辞退我了，我该怎么办？锄地我没有力气，讨饭也感到羞耻。他就担心了，因为他没有了这份工作，老板要炒他鱿鱼，他的 profile 也会挂花了，就是说他有不好的这个 track record, you know? 他怎么样呢？他就想到一个，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就算被辞退了也会有人照应我。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招来，问第一个，你欠我主人多少钱？ OK? So 第一个商人呢就回答说，100桶油。 So 100桶油是很多，到那时候是大概一个人3年的工资。所以这个卖油的这个商人跟这个主人呢是有一个是蛮有钱的，我看这个主人可以给他欠100桶油也是很有钱。而且这个100桶油不是是橄榄油，所以橄榄油是用很多橄榄树才可以挤到100桶油，所以等于那时候3年的一个工资，所以管家怎么说？这是你的账，快坐下，改成50吧。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布衣的管家呢，就跟他讲说 ，OK， 你的账就 cut in half， 一半不用。所以怎么样呢？这个有钱的，这个卖油的，这个怎么样？他就赚到了啦。然后他就跟他讲 ，OK， 布衣的管家，如果你改天有什么需要，你来找我 ，OK。然后 ，OK， 管家做了第一单过后，管家继续做，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多少钱？他回答说， 一百石麦子是很多，管家说这是你的账，改成八十吧。So, 这里就很好奇了，主人夸奖这个布衣的管家精明哦。哇哦，这个布衣怎么主耶稣会讲这个布衣的管家精明呢？来，我们看一下，因为金饰的儿女在处理世事方面比光明的儿女更加精明。所以金饰的儿女是谁？金饰的儿女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神的，在处理方面呢都更加精，比在教会的这光明的儿女更加精明，比我们在教会的更加聪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管家会为未来着想，他会为未来着想。结果呢，耶稣说了一个真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OK, 要善用今世的钱财，广借朋友，这样当钱财不管用的时候，他会借你们到永远的居所。 OK,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布衣的管家当他没有工作了过后怎么样，他就可以投靠那个卖石油或者是卖那个麦子的商人。所以那个卖石油跟卖这个麦子的商人就会借他了，对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我们要用那个钱使别人可以传福音，使别人可以信主，接到永恒的居所。你知道吗？有一天哦，我会见到耶稣。当我见到耶稣过后呢， you know,当我去到天堂呢，第一我会看到耶稣，我会问很多问题，然后我一直查经祷告，不明白的问题我会问他。但是我也盼望我去到天堂的时候呢，会有一群人跟我讲，父上，你知道吗？就是你买那本圣经给我，我看不明白，但是我最终我看明白了，我信主了，我谢谢你。我希望当我去到天堂过后，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父上，就是你一直追着我，一直叫我请你，一直请他吃饭，一直什么 you know, 所以啊，现在他信主。我希望我当我上到天堂了过后，我会有一大群朋友，是因为我花的金钱，是因为我腾出那个空间帮助他相信主耶稣。你知道好几年前，我为一个中国的，我传福音传给一个中国的弟兄。这中国的弟兄很可爱，因为他真的无神论到很厉害，他真的对神的这个概念简直是没有的。然后过后他有一次我跟他祷告，我说 no, 你可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觉得很好奇，怎么祷告呢？怎么你对着一个死物祷告？ 他说祷告的感觉对他来讲就好像抱着一个冰箱跟那个冰箱讲话。哇 you know, 那时候又没有一对一啦，又没有探索生活上我应该怎么办呢？ So, 我知道他回国了，回国发展，然后过后我就买了一本圣经给他，我说 you know, 我就把圣经交给他，然后过后我就说你祝福你吧，这个就是我的信仰，这个就是我的神 you know, 你拿去看 you know, 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我希望我上到天堂我可以遇到他 you know? So, 两三年前我去上海也是同样这样，我去上海，我去逛了上海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书店很多，然后过我就那时候他不给卖圣经了，他就卖了一本好像圣经的故事书，他就把圣经变成一个故事书的一个方式 you know, 卖，所以我就买了那本故事书。然后过后呢，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我想神啊，我好像还没有做到你要做的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我入住的旅店有个服务员，所以因为我住了一个星期了，我也 say hi, 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然后所以我讲，哎呀，我应该怎么办 ？OK, 好吧，我就把这本圣经或者这个给他吧。然后过后在我临走的时候呢，我就特地找这个服务员，我说，哎，之前有谈过，然后我是新主的，然后。我这个是我的圣经 you know, 这个是我就送给你吧，你当故事书来看吧。 So, 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呢，我去到天堂我也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员，因为我也没有他的电话 you know, 他就 啊，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用这个布衣的钱财，这钱财没有用的，其实是只是一个工具来帮助 别人、哦、可以认识主耶稣。最后呢就是、最后这个耶稣讲的这些话呢都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他说呢，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更靠不住。如果你不能忠心地处理今世的财物呢，谁会把真正的财物交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别人的产业，谁会把你们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呢？你看一下，你们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你知道吗？神已经有要给你们的产业了，你们的名下交给你们，但是呢，你们现在有没有学习荣耀神？有没有学习管理好你们的钱？如果你学习了这些原则了过后，你会遵守了过后怎么样？这些产业就会交给了你们。所以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因为不是恨这位就爱那位，就是忠这位亲那位。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崇拜金钱。 Amen。所以今天呢，我给了大家六个原则，这六个原则呢可以帮助大家管理好你的财务，然后过后呢可以腾出这个空间。当我们腾出这个空间呢，不是享乐，不是享受，不是为了去哪里玩或者是什么，这六个原则是为了可以祝福其他人。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先学习敬畏神。第三个原则呢，我们培养储蓄的这个习惯。第四呢，我们记录你的账目。第五呢，预算你的花费。第六个呢，就是真的可以祝福他人。 Amen。 我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我们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爸爸爸是来的。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开放了，很多生意，很多旅游可以开始了，我们也开始忙了，我们也开始要把 过往的两年的钱全部赚回来。但是神，你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我们的供应者。爵士，我也知道这里有些人有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主耶稣，你带领他们，你给他们更多的智慧，给他们这个原则，给他们能力来管理好他们的财务。主耶稣，最后帮助我们可以荣耀神，带门徒，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拥有的祝福我们身边所有人，我们祝福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